蓝思红主意不改，可人的思想会变的呀，预防在先总没有错吧。陈书记你说呢？
对，李建国也不是天生的罪犯嘛，他当初也艰苦奋斗，为大华做过贡献，可就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呀。
陈铁虎自以为很有道理，也很有见解地说着，
决定下来那就赶快办，防范在先也是对知识分子的爱护，我们再也不能发生像李建国那样出卖国家利益的事了，让大华痛心，人民痛心呐！
好，既然一二把手口径一致，那我坚决执行命令。莫名的狼眼骤然闪现出幽冷的光芒，森森可怕，让阿奇看的是触目惊心。但阿奇知道，在大华如果总裁发令书记支持的话，那就代表党政领导的最高决议，谁也推翻不了，也从没推翻过，所以阿奇不再争辩了，只顾念着化工平素对他的敬重，留意着保安部将怎么把化工当作问题去解决。阿奇回到原属李建国，而眼下开始属于他的办公室之后，把陈铁虎要组织部提供名单给化工补缺的事暂行搁下。局长秘书送来了钢铁公司的人事档案，打算挑选出适当的人选，弥补那些因遭司法部门拘押而留下的干部空缺。可是看了半天，觉得煞是为难。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条线上原定的第三梯队几乎无一例外的均属李建国、杜其圭眼中的红人，千丝半疼的显然不宜提拔重用。可假若真的来个彻底更新，却又担心外界的舆论，以为他阿奇也仿效着前任一线化人重蹈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覆辙。阿奇正无可适从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一听是生产部向总裁室报告，构联传播修造公司的电脑发生了死机，整个屏幕全部黑了，无法再启动，请求他阿奇指派化工下来检查原因。阿奇答应之后，便给计算机库房去了电话，请化工去生产部看一下，说危机终端发生了故障，只有靠他这顶尖高手出马才能够及时的修复。化工一听是阿奇的指令，爽快地答应马上就去。阿奇挂断了电话之后，按铃给生产部一个答复，不料生产部长告诉电脑运行已经恢复正常了，刚才只是莫名其妙地断了电源才发生死机，因为这以前从没有发生过，所以才误会是危机自身的故障。阿奇责问此讯，心念急闪，暗自叫声不好，急速的起身冲出门外。化工接到阿奇电话之后，便动身走出计算机库房，当他走到电梯口的时候，不由得一愣，电梯门口上悬挂着警示招牌，电梯维修暂停使用。他走向右边的电梯一看，居然也挂着维修的招牌，便无奈地改从楼梯下去。化工平素性格豁达，从无防范之心，这会儿又干得急，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十五楼到十四楼的楼梯转弯抹角处的大理石台阶上流淌着一层透明无色的润滑油。等他匆匆忙忙的一个急转弯时，但觉脚下一滑，身子直溜溜的沿着台阶，就像滑滑梯似的闪电般的直冲下去，怎么也收不住。十四楼楼面上正停靠着一辆手推车，上面堆放着被换下的破碎的茶色窗玻璃，其中一块硕大的碎片像一柄锐利的尖刀，恰好直对着楼梯下口。化工猛见楼下险情，吓得魂飞魄散，发一声惨叫的时候，身子却闪电般的往下滑溜，直扑手推车上寒光闪亮的碎玻璃尖儿。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一个人影即闪出，伸手将化工一把逮住。碎破玻璃离着化工的胸部仅差一公分，化工惊魂甫定，吓白了脸，扑哧着睫毛细密的眼帘，像个没头脑的洋娃娃。阿奇只是沉静的一笑，下楼梯小心一些，要不然有多危险呢？这楼梯转弯处好像有润滑油啊。化工清醒了，懵懂地说着。阿奇一笑带过，四楼正在装修，也许是施工队漏下的，我一会儿通知他们收拾干净。化工吁了一口气，对他感激深深，谢谢你了阿奇，不谢碰巧赶上了，我是来通知你的，生产部的死机复活了，任务取消，你回楼上去吧。化工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答应了一声，施施然的转身欲上楼，阿奇又喊住了他。哎呦喂，怎么死不回头啊，还往原路走啊，从太平楼梯上去吧，安全一些。化工一想自感愚蠢，你好像啊，是我糊涂了。阿奇望着化工傻傻愣愣的还不知所以然的样子，忽然说，对了啊，对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急于下班，我要检查计算机所有的库存。行，我等你来。化工答应了一声，也依然一副大咧咧的模样，走去办公大楼后的消防应急太平铁梯。阿奇望着化工的背影，愁容密布，发出了一声悠悠的叹息。稍顷，他沉着脸走进了根本就没在检修的电梯，赶去保安部找莫名。保安部的监控室内，莫名也阴沉着脸不断地抽烟。阿奇走进，两个人默然地对视。阿奇忽然一笑，生产部向我报告电脑死机，幸亏我一向作风扎实，给他们一个回话，才知道是有人临时切断了危机电路。莫名也一笑，所以啊，我想去告诉化工取消任务，也碰巧救人一命，你功德无量啊。当然功德无量，假若在这个时刻大华再闹这个偶发的工伤事故，警方会追根溯源，重新拾起徐小晴之死，不自找麻烦吗？听了这话，莫名却不以为然的耸了耸肩。警方在周律师的煽惑之下，从未放下过徐小晴死因的调查，麻烦本来就存在。可现在的问题是，杜琪圭和李建国都已经在押，那么他们会怀疑或确认凶犯是谁呢？他这样说着，嘴角挂上了嘲讽。你和我一样 不想把两宗人命案的嫌疑都记于一身吧。莫名被提醒，骤然脸色突变。妈的，这倒是，徐小晴，这个小妮子的死根本就不关我屁事。阿奇微愣了一下，牵动了纤纤柳眉，既然这样，你更应该感谢我救了化工。没有新的事故发生，不彻底解脱了你杀人的嫌疑吗？对，是感谢你。莫名抽了一口气，真实的叹道，我有失考虑了。可是阿奇知道莫名想说什么，就截断了。我先斩后奏，取消将化工调离岗位的指令，也别去惊动他，他的岗位太显要，令人注目。蓝总和陈书记那儿由我去说服。好啊，但红色康乃馨究竟是谁，你还需抓紧时间勘察。莫名望着阿奇点头，我会向你汇报的，随你。告诉蓝总和陈书记也一样，他们才有权下命令。阿奇说完也不打招呼，径自转身出门。莫名思考着，犹豫了很长的时间，举起了电话筒，向陈铁虎报告了情况，并表示同意阿奇的意见，要求暂时取消解决化工问题的指令。临下班的时候，蓝思红在总裁室接到了陈铁虎的电话。蓝思红表示认同党组的意见，化工调动的事暂缓进行，客观上一时也找不到能够顶替化工的合适人选。蓝思红说，再说呀，化工可能真像阿奇所说的，只是个电脑迷，不至于会做出对大华的不利之举，这一点我想你是可以放心的呀。得到陈铁虎认可之后，蓝思红又给保安部挂了电话，以总裁的名义正式撤销解决化窑工作问题的命令。这个时候，阿奇捧着晚餐的饭盒走了进来，蓝思红挂断了电话，送晚餐来了。阿奇放下了晚餐，顺便想问一下，什么时候送你去蓝天宾馆呢？蓝思红稍事考虑，我不去蓝天宾馆了，你8点送我回家，今天晚上我想早一点休息。那我先去钢铁公司检查一下生产情况，8点我来接你。蓝思红打开了饭盒，突然抬起了眼睛望着阿奇，苍白的脸容上表情忧伤，你吃过了？吃了。阿奇施施然地回答着。蓝思红忽然叹息，谢谢你啊，阿奇，你一直照顾着我还有海强，我会记住这份情谊的。阿奇的表情瞬息间发生莫名的变化，流露出罕见的惊慌。迟挨了一会儿，才说：“我想，不论私与公，照顾你是应该的呀。”蓝思红笑了笑，沉默了片刻，说：“你去钢铁公司吧，我等你一起回家。”阿奇说，那我走了。徐徐地背过身去，步履很沉重，很缓慢地走出了门来。蓝思红注意着阿奇背影渐渐地从眼中消失，久久地没有动筷子。阿奇并没有去钢铁公司，而是直接去了计算机库房，化工正在等待着他，顺便试着编制设计新的防火墙，避免黑客的侵扰。阿奇走进之后，警惕地环视四周，问他：“其他人都下班走了？没留下暂时离开的？”“啊，都走了。”“好。” 阿奇骤然变了脸色，冷艳酷吏，现在你必须按照我的指令操作计算机。
你是公事？
对，既然我接替了李总那一摊子，就有权利知道钢铁公司所有的背景资料。你打开机密文件数据库。化工甚觉惊异，
可你知道我没有密码，没有办法进入。
李建国被捕之前告诉了密码，土八哥。阿奇说着让化工将密码输入，但意外的屏幕上却显示密码输入错误，你不能阅读机密文件。阿奇额翅惊扬，
密码被人修改了。
但化工并不意外，我想是吧，李总被捕了，蓝总和张董他们当然会做修改呀。那你用 DOS 方法强行进入。
阿奇做出了决断，化工吃惊了，这行吗？违纪呀，
出了问题由我承担。
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可是
别犹豫了，你不想白天在楼梯上的情景重演吧？
阿奇森森然地说着，化工一个愣怔。
听我的命令，使用 DOS 强行打开机密文件。
阿奇的口气强硬的敦促，不容分说。
化工遵命，将计算机进入 DOS 状态，并输入了解锁的指令。黑色屏幕上迅速地出现了一连串程序编码的，同时也出现了完成搜检并已经自动解锁的 OK。 一会儿化工松了一口气，报告他设定的密码已经被解锁，机密文件被强行打开。阿奇对他表示赞许，和颜悦色地说道，我不想让你卷入是非，你坐一边去，我看完了之后开车送你回家。化工明白这是阿奇的善意，便站起身来走去另一台电脑前编制程序。阿奇亲自操作计算机，将所有的机密文件一览无遗，并将它们全部复制下。半个小时之后，阿奇完成了他的行动，将计算机关闭之后和化工一起离开了办公大楼。阿奇将化工送到家里之后，叮嘱化工不得向大华任何人透露消息之后，自去了钢铁公司。化工回到家之后，为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心神不宁啊。阿奇命令他强行打开机密文件数据库的举动，虽说他说不清是非，但至少表明白天他在楼梯上滑倒而险些送命的事绝非偶然了。他瞻前思后，联想到徐小晴的惨死，忽然感到很害怕。这超级王杰很天真，但也很聪明，觉得自己既然答应过阿奇不对大华任何人透露风声，那么就应该谨守诺言，不向蓝思红或陈铁虎等领导做汇报。可周若冰已经不属于大华了，对他说情况那就不能够算自己违约。为此化工一个紧急求援电话，约周若冰来家中密谈。周若冰正在检察院和方达一起讨论对李建国等人的起诉书，接到化工的求援电话之后大吃一惊。他唯恐这知心朋友再遭受和小青一样的不测之祸，因此和方达打了声招呼之后，心急火燎地赶来了化工家里。化工一见周若冰，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周若冰也为之紧张，当即断定他们想故伎重演，在楼梯转弯处涂抹润滑油，
杀你。华公问，如果真这样，倒是阿奇救了我。
但朱若冰思维缜密，可他怎么会那么凑巧的突然出现呢？而事后又要你强行打开机密文件库，华公也觉得困惑。
那你的意思是，阿奇所以救我是想事后利用我？
客观的分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故意制造事故，然后又出面救你，目的是要吓住你之后来利用你。
假如他有那么深的心计呢，就真是太可怕了。
华公眨巴着眼睛，心里砰砰的直跳。第二种情况是有人想杀你，阿奇获悉内情之后赶来救下你，之后他猜想你会感激他而请你帮忙。
周若冰分析着这样说着，华公呢想了想，
应该是后一种情况吧。我觉得他平时对我们小姐妹挺好，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而且他不让我看机密文件，说明他还想到我的安全，为我好啊。
但这也有问题呀。
什么问题呀？假如真有人想杀你，设计的有那么周到，那阿奇又怎么会知道呢？
周若冰毕竟是职业律师，善于层层剥笋，这一说话工顿感惊愕。那他和他们是一伙的？
应该是，否则李建国被捕之前怎么会告诉他机密文件的解锁密码呢？朱若冰分析着说。
华工似有觉悟了，还有通知我去生产部的电话也是他打来的呀，那么他救我肯定不是他说的是碰巧遇上了。
周若冰突然有所警惕，猛然起身问，他送你回家之前，你是否检查过那些机密文件还在数据库吗？
我匆忙地浏览了一下，好像还在。
周若冰思考过后又问，你能用 DOS 方法重新打开机密文件数据库吗？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